各位投资者，大家
很感谢各位的时间啊，我是中金国际组的医药研究员高远。那我这边的话是从去年的四季度开始覆盖美股的医疗板块，那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向各位投资者做一个汇报。那我可能会分为以下的两个部分吧。那首先的话是关于本次疫苗数据的一个解读，那其次的话是关于我们已经覆盖的这些美股医药的一些标的的这个关于下半年的更新。首先关于这次的疫苗数据，那在昨天晚上的话是默沙东与合作伙伴莫德纳这边的话是共同宣布了，那双方合作开发的这个 mRNA 肿瘤疫苗 V940 是联合配药在这个黑色素瘤的2B7到4期用于辅助治疗的情况下，在3期的研究中达到了主要的实验终点这个无复发的生存区以及这个关键的次要的一个终点。那本次的话这个具体数字并没有披露，它未来的话会在这个未来的学术会议上面讲，那可能会是今年下半年的 ESMO 但是根据公司之前已经披露的这个 2B 期的数据来看的话，那与这个 Keytruda K 药的这个相比起来的话，联合使用的这个疗法会能够把这个复发或者死亡的风险降低大概在49%然后使得这个远处转移或者是死亡的一个风险降低59%。那本次信息发布之后的话，确实美股市场的反应是非常的一个积极的。那昨晚的话，莫德纳这边上涨了177%，那股价直接来到了700亿美元左右的一个市值。而默沙东这边的话，也是再创了历史新高。那自我们在6月份覆盖以来，也是累计上涨了达到了35%左右。那从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这次是整个肿瘤疫苗领域的首个成功的这个3期研究，而且公司已经宣布将与这个美国的监管机构进行上市申报，展开一些相关的沟通。那我们认为本次成功将会使得整个的个体化肿瘤疫苗从这个技术可行性和临床概念的一个验证期正式的迈入到了注册阶段以及潜在的商业化阶段。那根据默沙东的披露来看的话，其实本次研究的话其实是整个这个Interpass 的这个研究项目中的一个，那整个项目的话其实还包括了9项的2期和3期的临床实验其中覆盖了多个的肿瘤类型和疾病分析其中包括像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以及膀胱癌和肾细胞癌等。那其中根据 Moderna 的公开资料的话， Interpass 的002 009和014这三个的话是非小细胞肺癌的3期，那他们现在都已经进入到了患者的一个入组阶段，那他们分别覆盖了从1期到23期的这种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那此外的话针对转移期的这个一线的鳞癌的非小细胞患者也开展了临床2期的一个研究。那我们预计的话，这些关于肺癌的数据可能会在2029到30年有一些陆续的读出。那 V940 这个产品从产品上来看的话，是默沙东与莫德纳联合开发的这个新型的 mRNA 的个体化新抗原疗法。那双方的合作探索的话其实是在2016年就开始了，那当时的话莫沙东最早向莫德纳这边支付了2亿美元的一个首付款，那双方将会平摊这个成本和利润。那从技术原理上来看，那 V940 这个产品它利用的是患者的一个肿瘤样本进行设计生产，以识别出它肿瘤独特的这个突变特征或者说指纹并产生这个抗肿瘤的一个免疫反应。那每种疗法可能会这个相应的包含编码多达这个34种的这个针对每个人不同的这个新抗原的合成 mRNA， 然后的话会根据患者的个体肿瘤的这个独特的生物学特征去进行一个量身的一个生产。那在给药之后的话， RNA 的编码的这个新抗原的序列在体内翻译并且呈现给免疫系统，那就是会那个针对癌细胞的特异性 T 细胞反应的一个关键步骤。那根据公司的披露的话，那 V940 的一个研发和交付的过程确实是得益到了这个 AI 相对应这种患者及药物设计以及个体化生产制造的一个关键的赋能。那集成化的 AI 算法进一步的用于这个改善序列的一个可制造性降低了生产失败的风险并优化了这个一人一批次的这种产品的生产排程和及时的交付。那我们认为这次成功的话也确实是为 AI 制药提供了一个比较坚实的临床和工程化的证据。那它表明了其实 AI 在药物发现领域其实不仅可以用于早期的一个药物发现和设计，也能够真正的深入到患者级别的一个药物设计个体化的生产以及临床的交付中并且伴随着完整的治疗方案去实现一个3期临床的一个验证。那从全球的竞争格局来看，首先默沙东和他的合作伙伴肯定是跑得最快的但其实我们根据公开资料的梳理的话可能 BioNTech 的这个肿瘤疫苗的话也已经进入到了二期的阶段此外的话美股也有几家中小企业也在二期或者是一期的探索 然后在这个国内的标的中的话，其实处于二期的研究的公司会比较多，像石药集团、恒瑞包括安科生物等。那此外的话，进入到一期的也有像云顶新药、粤康药业、绿叶制药、康丰生物以及这个远大医药等。那关于国内的标的的详情的话，大家可以联系我们国内的医药的研究覆盖团队啊。那我关于这个肿瘤这次的事件可能就先汇报这么多然后的话其实想回到一个更宏观一点的层面上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我们中金的国际组团队其实联合医药团队吧，已经覆盖了大概4到5家的头部药企其中包括了像李来、默沙东、辉瑞、诺和诺德，然后在这个器械公司这边我们也覆盖了像美顿力、直觉外科、爱的话生命科学以及波士顿科学等，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有一定体系的这个覆盖网络。那我们对这个今年下半年这个美股医药板块的观点正如我们在今年6月份发布的这个正式报告中所说的，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关注的。整个医药板块作为一个传统的这个防御型的一个标的，那在下半年各种资金方面以及这个科技回流的一个不确定下，我们认为是有比较高的一个投资的价值的。那其中的话既有这种有比较强成长性，然后持续受益于这个技术突破和收并购加速的这个中小的生物科技板块，那也包括像需求端比较稳健而且现金流非常充沛的这个头部药企和医疗器械板块。我们其实在这个今年上半年也陆续发过几篇报告，其实前期压制着美股行业的几个利空比如说像关税包括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最惠国价格就是 MFN 等等，这些事情其实已经陆续落地了所以说这个美股投资者的这个预期会得到一定的修复。作为这个典型的防御板块的美股医药行业，在下半年其实还是很值得关注的。那在个股的层面，我们可能会逐个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已经覆盖的情况吧。首先很高兴的回到默沙东这家公司本身，那我们是在2026年6月份正式覆盖了这家全球的头部药企。那正如我们在正式报告中指出的，那公司的核心产品 K 药在2025年的这个总收入达到了316亿美元，位居全球肿瘤药的第一名但是这个产品会在2028年12月份迎来美国市场的一个专利过期。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价从去年以来屡创新高这个说明公司已经逐渐构筑起了在后 K 药时代一个非常坚实的管线。那这个管线的话包括了肿瘤、心血管、自免、眼科以及综合的一个 HIV 的一个方案。那它的核心产品其实超过了20个，而且公司是预计到2035年左右它非 K 药的管线的峰值可以达到700亿美元左右。其中比较关键的产品呢可以逐一介绍一下。自科伦伯泰引入的 TROP2ADC 也就是 SAC-TNT 或者叫 SKB264 这个产品它截止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在全球开展了超过17项的全球三期研究。其中在今年上半年它的第一个研究这个子宫内膜癌的后线TROPHOS005 这个研究已经宣布了三期的成功。我们预计公司将会凭借这个研究的胜利在今年年内提交美国的一个上市申请。我们预计会在明年的上半年在美国正式进入到一个商业化的阶段。除了肿瘤以外，其实公司在这个心血管领域它的口服 PCSK9 这个环肽药物在今年7月份是顺利的获批了，也确实是早于我们的预期。那它将是全球的首个这个口服的 PCSK9 方案一天一次的一个口服方案，那可以有效的降低 LDL-C 大概60%左右。那它的这个主要的竞争对手，这个从口服方案上来讲的话，其实排在它后面的厂家可能现在还在三期的一个随访阶段，可能还需要这个2到3年的时间。那这样来看的话，它这个产品其实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独占期的。此外它的肺动脉高压的产品这个索他西普从2024年上市以来是以一个孤儿药的身份正在快速的放量，它在2026年的 Q2 这个单季度的收入已经达到了5.9亿美元同比增长75%，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我们认为的话今年可能会有这个可能30亿以上的一个贡献吧。此外的话在自身免疫疾病领域的话那公司这边它 first in class 的这个 TR1A 单抗今年上半年在溃疡性肠炎的这个适应症上面也实现了三期的一个顺利的撞线后续在其他的几个 IBD 领域可能也会有一些三期的数据读出。而在呼吸领域的话，公司在2025年的下半年通过收购获得了美国第一个上市的这个 PDE34 的双重抑制剂这个产品的话是领先 GSK 包括 AZ 等其他厂家的。那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在今年下半年那公司可能还会迎来HER2 ADC 产品的一个监管的PDUFA决定以及它眼科两个药物的这个三期的数据的一个发布。 综合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对于默沙登来讲，它后 K 药时代的这个增长曲线已经逐渐的比较清晰起来了。那现在投资者也不是特别担心在 K 药的下滑之后，那公司没有产品能够接续的问题啊。而且随着2026、2027年这两年时间里面，公司不断的读出三期数据，它这个2035年700亿美元的目标正在被持续的去风险化，也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故事是越来越相信的。那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伴随着它的估值的进一步修复啊，我们认为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默沙登各个管线的进展，特别是在 TROP2 ADC 方面，可能明后年还会有这个包括肺癌的后线，然后包括肺癌一线、乳腺癌一线等一些关键数据的读出。那关于我们覆盖的其他公司的话，包括辉瑞，那辉瑞的话，这家公司现在确实正面临着历史上比较严重的一个专利悬崖。那根据我们在正式报告中的统计，那辉瑞的话，就2025年的财报而言，它可能有45%左右的一个存量收入面临着在2026年到2028年之间的一个专利过期。那确实，它2026到2028年的这个表观业绩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公司确实也是比较积极的进行了管线的储备，虽然说前期的一些收并购可能并不算成功啊，但是公司自2025年以来还是搭建了一个以这个肿瘤跟这个减肥两条线为主干的这个新的管线。那其中2026年最主要的看点，我认为是围绕着 PD-1 VEGF 双抗这个新期产品，以及这个长效注射的 GLP-1 产品，那这两个产品可能会分别开展数十项的这个三期研究。其中这个长效的 GLP-1 产品的话，在今年的 ADA 会议上面也读出了2B期的数据，它的减肥的有效性在28周左右的随访数据里面是和替尔伯泰在一个梯队上。那此外的话，它有一个能够从每周给药变成每月给药的一个便捷性的一个优势。我们认为的话，后续考虑到辉瑞在传统的这种初级保健，就是这个primary care 的这个优势上面，那减肥药可能会是辉瑞的一个比较值得看的一个点。那除此之外的话，公司的 Nectin-4 ADC 以及它高选择性的这个 CTK4 这两个产品未来的销售数据以及它的这个核心的研发数据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此外的话，想要强调一点的话，辉瑞这家公司虽然说表观业绩上有压力，但是它有6%到7%的一个股息率，而且公司的话现在的市值仅仅交易在2026年的9.6倍左右，所以说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防御性的资产。这是我们覆盖的第二家法曼。然后关于诺和诺德的话，诺和诺德我们是今年的1月份覆盖的。那公司确实在注射剂领域面临着历来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它的这个二代产品或者说叫1.5代产品这个卡布瑞西玛在头对头替尔伯泰失败之后的话，确实公司中短期在注射剂这边是比较难的。但是根据公司披露以及这个外部的 IQVIA 的这个处方量的数据来看的话，那公司的口服四美就是这个维格威皮尤这个产品从2026年的1月份获批之后，其实在美国的这个放量趋势是非常好的，确实的是持续的压制着这个历来的口服的欧药。那虽然说在最近几周双方的这个差距是有所收窄的但我们认为口服市场的这个渗透可能才刚刚起步后续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的那因此我们认为诺和诺德相应的也会值得有一定的关注的机会。那关于医疗器械板块，我也想说一下，今年上半年以来，确实板块的这个下跌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器械板块数年未见的一个比较大的跌幅。正如我们在今年5月份的器械行业的正式报告中所说，这个板块跌幅其实最大达到了20%左右。那核心的利空呢，我们觉得包括政策端的一些逆风比如说支付端这个控费，然后包括一些参保人数的下降，以及关税，以及再加上这个 GLP-1 药物的对这个减肥手术和心血管手术预期的一些直接的冲击。但是在今年5月份我们发布那篇报告以来5、6、7这3个月确实明显看到器械板块呈现了一个企稳的态势特别是在科技集中回调的这个7、8月份，那医疗器械板块其实已经收复了年初以来的这个跌幅的可能一半以上吧，可能现在 YTD 的这个跌幅就在8%左右。那其中个股跌的比较多的像波士顿科学这家公司，那我们也在这个2季度的点评中做了详细的分析。它的这个电生理业务的话，其实今年2季度的收入是9.16亿美元嘛，就同比增速在9%左右其中美国的增速已经掉到了3%这个就是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美国市场份额是比较明显的受到了美敦力和其他几个厂家的挤压。那公司也是预计在下半年可能会延续一个放缓的趋势。此外的话，它的左旋耳分组器也是从去年的接近30%的同比增速一下子放缓到了4%左右。那增速这个降速的主要原因是行业增长的不及预期，而并不是有外部的竞争的加入。那所以说其实公司下跌就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吧。那这两个过去2、3年的一个增长的驱动在今年同时失速，导致公司整个的这个增速中枢从可能去年的20%左右一下子跌到现在的5%那公司也是连续的下调了指引这个造成了公司的股价连续的下跌但是我们认为截止到二季报结束吧，我们认为公司的股 价的这个回调已经把市场的悲观预期充分的反映进去了。公司后续的话，其实仍然有多个新品是在研或者说即将商业化的。根据公司的公告的话，我们看到像冲击波球囊 IVL， 然后包括它的深动脉高血压产品 RDN， 以及心脏内超声 ICE， 然后包括它这个 PFA 这边的几个新品，像这个Fireflex 等等都会在2026到2028年陆续上市。那我们认为公司在中期维度或许可以重新回到它原有的这个8%左右的一个高增长的中枢。而且公司的整个的公司治理能力，其实在过去10多年中还是屡经验证的可能今年确实是格局变化比较快，没有能够预判到，但我们觉得长期来看的话，公司治理还是可以值得关注的。然后此外的话，其实我们在器械板块其实最为看好的标的是美敦力。正如我们在这个多次报告中强调的，这个美敦力其实在汽车板块中是有多个亮点业务正在这个加速放量包括了 PFA、RDN， 然后包括手术机器人也包括这个神经调控。那其中在 PFA 领域它的这个 Cepher9 加 Affera System 这两个组合是整个电程里的这个复杂病变领域的一个 best in class。比如说在这个2026财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这个是它的这个财报季啊，这个相对应我们的自然年份大概是今年的4到6月份。那公司是表示它的这个心脏消融业务，就是它这个 CAS 是受到这个 PFA 的放量的一个强势的驱动，它整个心脏消融方案的收入是同比增长了78%，那其中美国收入增速124%，然后同比提升了8个点的这个美国市场的份额。那投资者可以想一下，它这个8个点的份额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几个包括 PFA 包括 RDN 包括手术机器人等等这个产品的放量下，那公司27到28财年的这个利润端的增速会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加速态势。那此外的话，公司也公告顺利的去剥离了一个低的盈利能力的一个业务，就是这个糖尿病管理这块主要是以胰岛素泵业务为主。那公司是在这个子公司的话，在今年上半年也顺利的 IPO 了，那后续的话可能会脱离这个美敦力的并表。那我们认为公司的这个持续经营的这个利润率的话，其实会有希望获得一个持续的上升。对，以上是我们这边覆盖的几家公司，然后此外的话也覆盖了像爱德华生命科学包括直立外科等等这些公司。那爱德华的话今年以来的业绩表现其实是比较超预期的，可能它的台湾业务比较难得的重回到了双位数以上的增长但这个里面可能确实会有一定的这个去年竞争对手退出所带来的一个这个基数的一个优势所以后续的这个趋势可能还有待观察然后手术机器人这边的话应该说整个的全球的景气度还是比较强但美国确实面临一些比较现实的逆风比如说像这个前面提到的美敦力的这个手术机器人已经在去年的12月份顺利获批然后强生的话也是公告在今年的7月份获批了这个普外科适应症的这个手术机器人所以说美国市场正在从一家独大向一超多强去发生这么一个演变所以说也是建议各位投资者持续关注美国的这个市场份额的趋势以及它这个手术量然后包括每台手术的耗材的这个 ASP 然后包括这个每台手术的这个每台设备每年这个手术量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以上可能是我这次的汇报吧总结一下的话就是这个肿瘤疫苗的3期成功确实是非常的振奋人心那一方面是整个肿瘤疫苗的这个技术的领这个技术方向获得了确证此外的话在 AI 药上也获得了这个晚期临床的一个验证此外的话后续的商业化机会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想给大家表示一下我们中金团队对美股医药板块的这个研究工作正在持续的拓展我们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是非常的 serious 也非常的 committed 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这个附带工作然后另外的话打一个广告就是我司其实计划在9月1号和2号举办这个国际企业线上的一个研讨会那这次会议中我们邀请到了全球的科技消费能源等众多的全球龙头参会那在医药行业这边的话我是邀请到了阿斯利康和爱德华生命科学的全球团队上线也欢迎各位投资者到时候报名参与感谢各位投资者今天的时间祝各位投资者投资顺利生活愉快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